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金宇正对文在寅北韩挑衅发言深感遗憾；美国国务院表示北韩发射导弹造成不稳定，但外交方式仍有效；美英澳建立新三方安全伙伴机制，将援助澳大利亚拥有核潜艇。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北韩劳动党副部长金宇正对韩国总统文在寅在观摩潜射弹道导弹试射时的发言进行了谴责。金宇正15日以本人名义在朝中社发表谈话称，据报道，南朝鲜文在寅总统在观摩导弹发射试射时说，南侧的导弹战力足以遏制北侧挑衅，这是非常不恰当的言辞。金宇正表示，总统跟着记者乱用挑衅一词，对此深感遗憾。若文在寅的不当措辞属实，那么对于一国总统来说可谓愚昧至极。金宇正谴责称，若文在寅加入诽谤重伤的行列，那么朝方将不可避免地采取应对行动，北南关系将无法挽回地走向完全破裂。金宇正表示，朝方并非如南朝鲜所猜测的针对某一方选择某一时机进行挑衅，而是为了贯彻劳动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履行国防科学发展与武器体系开发五年计划第一年重点课题，进行正常的防卫活动，这与南朝鲜的国防中期计划无异。金宇正还指出，自己做出类似的行动就宣称是为了保护和平的正当活动，而朝鲜的行动就被批判为威胁和平，朝方对这种毫无逻辑、习惯性的愚昧态度深感遗憾。未来北南关系的发展令人无法不担忧。金宇正还称，文在寅言行应深思熟虑，并称坐着炫耀可以战胜朝鲜，并非总统应有之伟。美国国务院谴责北韩发射弹道导弹是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行为，对北韩周边国家、国际社会其他国家构成了威胁。三天前，北韩宣布发射巡航导弹时，美方仅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发布了声明，但是此次发射弹道导弹违反联合国决议，美国国务院也另行发布了立场。不过美国国务院也强调，外交接触方式依然有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表示，美方正致力于以外交方式对待北韩，敦促北韩展开有意义、实质性的对话。白宫则重申了印度太平洋司令部的立场。白宫表示，北韩发射导弹并不构成即刻威胁，但是北韩武器项目非法是今后造成不稳定的因素之一。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表示，北韩发射导弹对美国公民和领土、美国盟友不构成即刻威胁，但凸显了北韩非法武器项目造成的不稳定影响。联合国也表示，虽然目前的情况令人担忧，但外交接触方式仍然十分重要。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斯特凡·杜加里克表示，联合国对北韩继续发展导弹项目感到忧虑，但外交仍然是能够实现韩半岛持续和平和安全、可检验无核化的唯一方法。联合国安理会还就韩半岛局势召开了紧急闭门会议。统一部一位官员16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谴责韩国总统文在寅的言行无助于韩半岛和平与南北韩关系的发展。这位人士说，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也要向对方坚守礼仪与采取尊重的态度。他说，金宇正副部长的谈话多次涉及南北关系或对美关系等，直接提及总统实名尚属首次。他还表示，目前韩国政府并不会对于金宇正谈话的意图和北韩的应对等做出预测，而是会密切关注北韩今后的动向等，以应对以后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在谈到北韩试射导弹造成紧张局势的情况时，统一部人士说，首先必须维护韩半岛局势的和平与稳定，另一方面为尽早举行南北韩之间的对话与合作而不断做出努力，构建韩半岛无核化与和平机制，推动南北韩关系发展的最佳途径是对话与合作， 北韩也必须尽早踏上面向韩半岛和平的对话与合作之路。另悉，韩国政府在15日紧急召开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常任委员会会议上，对北韩试射短程弹道导弹深表忧虑。今后，韩国将与美国和相关国家针对北韩连续试射导弹等挑衅行为的背景与意图进行严密的分析。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当地时间15日就印度太平洋地区建立新的三方安全伙伴机制达成一致意见，并商定为澳大利亚持有核动力潜水艇提供援助。分析指出，这体现出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联合盟友加强遏制中国的强烈决心。美国高层官员还强调加强地区内同盟关系，并提及韩国。美国政府高层官员当天在记者会上表示，作为维护印度太平洋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一环，美国与英国、澳大利亚建立了新安全合作机制 AUKUS。 这名官员表示，英国和澳大利亚是与美国建立盟友关系时间最长的国家，这一机制旨在加强三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能力和联系。具体来看，三方不仅将举行国防外交政策高级别会议，还将推动加强在网络安全、人工智能、水下能力领域的合作和信息技术交流。这名官员指出，AUKUS的首个计划是为澳大利亚今后持有核动力潜水艇提供支援，三方商定将为此进行18个月的联合研究。不过，这名官员也表示，对澳大利亚的支援属于破例，未来不会有其他类似计划。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以16日零时为基准，韩国单日新冠确诊病例为1943例，连续72天出现四位数确诊病例。在国内确诊的新冠病例中，仅首尔为719例，这是自韩国出现新冠疫情后第二多的数值。另外，京畿道为652例，仁川137例，从中显示首都圈新冠确诊病例占全体新增病例的78%。在中秋节假期连休即将到来之际，高速公路的九个服务区将临时运营新冠检测站。高速公路服务区禁止人们在室内就餐，但可提供外卖服务。据悉，在中秋节前后，韩国有可能放宽防疫措施，从17日至23日期间，包括推行新冠防疫第四阶段措施的首都圈在内的全国各地，包括四名结束新冠疫苗接种者在内，最多允许八名家庭成员在家里相聚。但防疫部门禁止人们在户外用餐或扫墓等，同时呼吁人们在没有完成新冠疫苗接种的情况下，尽量避免面对面聚会。韩国政府的多子女家庭支援标准将从现行的三个子女扩大到两个子女，因此从明年开始，基础家庭和次上位家庭的二胎子女也将获得全额学费支援，购买租赁住宅的保证金和支付的租金等负担也将减少。15日，低生育高龄社会委员会根据第四次低生育高龄社会基本计划作出决定，将多子女家庭支援标准放宽为两个子女，支援范围包括教育、养育、居住等。韩国每个女性的合计生育率2020年降至 0.84 名，所谓的超低生育率现象进一步加剧，放弃生育二胎的倾向也不断凸显。特别是现行的多子女支援政策对象为三个子女以上的家庭比率已减至全体有子女家庭的 7.4%。 政府通过养育支援体系也向每个子女提供相同的支援费用和服务，因此有人指出此举缺乏对多子女家庭的养育负担的社会支援。低生育高龄社会委员会表示，从明年开始，政府将向基础家庭和次上位家庭的二胎多子女家庭奖学金对象家庭的第三胎以上子女提供全额学费支援。 时隔23年，在韩国新建的整车工厂光州全球汽车公司生产的现代汽车轻型 SUV Kispo 向大众开放。委托生产专门企业光州全球汽车公司在成立法人时隔2年以后开始进入量产阶段。该公司计划今年将生产12000辆汽车，明年开始计划每年量产7万辆。包括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内，已经预约了18900辆汽车，市场反应非常热烈。光州全球汽车公司在降低薪资后提供居住与教育等支援，从而展现了与合作企业共同发展的社会统合型劳资生产模式。光州广域市市长李庸谢表示，光州全球汽车公司的运营不仅能创造众多工作岗位，提高地区经济，还能解决韩国经济存在的高费用低效率的问题，加强韩国经济体制。韩国劳动组合总联盟光州地区本部议长尹中海表示，今后众多合作企业进入光绿色工业园区后，我们将商讨有关原公司与承包商的关系以及共同发展的问题。作为第一个地区相生型工作岗位企业，光州全球汽车公司在搞活地区经济、创造工作岗位、确立新的劳资关系方面会取得怎样的成果备受关注。为了恢复和促进韩中两国文化交流与合作，两国举行了韩中文化交流年开幕式，象征韩中两国友谊与和谐的风灯飞上了舞台。继韩国国乐管弦乐团进行的人气电视剧主题曲的演奏之后，中国传统乐器的旋律也开始响起。在明年韩中建交30周年之际，韩中文化交流年将成为文化创造新的交流与合作的转机。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长官黄熙表示，衷心希望韩中两国人民永远幸福，提议韩中两国重启文化同行。两国代表性的画家、小说家、体育明星和艺人等10名知名人士将作为韩中文化交流年的宣传大使参加活动。韩中两国在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访韩之际召开了人文交流促进委员会会议，就160种文化交流年推进事业达成了协议。与此同时，韩中高层媒体人士参加的论坛也通过视频召开了会议。两国新闻媒体界人士在会上就新闻媒体在新冠防疫合作中的作用和通过韩中文化交流恢复两国国民友情的方案交换了意见。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